于成龙在片房等着候补，结果烟空信秒，还欠下了电饭账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好友张贤前来拜会，两个人不外，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，以后又在一起读书，只是现在上了年纪了，走的路不同。于成龙等候着候补当官，走的是仕途，张贤人家经商了，变成了商人，哎，日子混得不错，要讲的钱腰包丰厚，比于成龙强得多得多。这张贤呢，听完于成龙介绍就乐了，说你念书啊念糊涂了，你成了书呆子了。我说好朋友，你别忘了，明朝也好，清朝也好，那衙门都一个德行，像你这种情况，你得打点啊，得递门包啊，你哪儿不叫油哪儿不转啊，你怎么把这诀窍你给忘了？凭我的经验，同样你候补，花上钱跟不花钱就是不一样，那地方也不一样啊。我说老伙计，你怎么这么迂腐啊？没钱说话，我带了不少银子，我支持你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上下打点，恐怕立见奇效。于成龙一笑，我伙计，你说这道理我真不懂吗？我也懂，我觉得那样太卑鄙，太可耻。我凭的是学问，我干嘛给他递门包啊？那不成了买官了吗？这种事儿我是做不出来。你借给我钱行，恐怕我这号人提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，我干不了那种事儿。干不了你学呀，要不怎么叫长到老学到老呢？你别钻牛角尖，你听我劝好不好？俩人正在屋里头闲谈呢，突然外头一阵大乱，听见锣声和爆竹声，别打别打别打，哐哐哐，紧跟着就听见有人喊，于成龙于老爷住在这儿吗？悦来店吗？住在哪屋？我们来报喜来了。张贤也一愣，于成龙就站起来了，我没听差，于老爷来报喜来了。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房门拉开了，卞小二就跑进来了，于爷给您道喜了，衙门派来报喜的来了。说着话，报喜的人拿着大红的喜报从外边进来了，哪位是于成龙于老爷？张贤用手一指，这位就是，我是他朋友，于老爷在上，我跟您道喜了。说着把大红的喜帖双手呈上，于成龙一看有消息了，这吏部来的，哎呦，可盼出头来了，颤抖着双手把喜报接过呀。好好好，同喜同喜。张贤人家懂得，知道于成龙囊中羞涩，没钱，他替于成龙掏腰包，给了报喜的人点银子，大伙挺高兴，高高兴兴把他打发走了，又赏了店小二俩钱，哥俩转身回到屋里头。于成龙都忘了打开这喜报看看给补了个什么官啊，还是张贤冷静，把风头撕下瓤拿出来了，展开一看，几个大字非常醒目，于成龙被捕授广西罗城县七品正堂，可以走马上任了。七品正堂就是县官呢，罗城县的正堂县官。张贤不以为然，把嘴一撇，哎呀，盼哪盼哪，七品芝麻官 还是广西罗城的国家，你看看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于成龙跟他心情不一样，于成龙特激动啊，颤抖着双手在屋来回直溜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。那县令啊，那叫百里侯，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呢、啊。你别看是芝麻官，权力可不小啊。那知县才有几个呀？全国算在一块也就是两三千个呗，能有他一个，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呀。看来读这些年的书没白读，受的苦没白受，总算盼到了今天。故此于成龙是万般激动啊。好，太好了，我总算给祖宗家人有个交代。张贤喝了口水，很冷静。我说北明兄啊，你先别太高兴。你知道广西罗城在哪儿不？
广西自然是非常遥远了，这罗城在哪儿我还不清楚。
这不结了吗？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，你不要高兴的太早。据我所知，罗城是荒蛮之地呀、啊，偏邦塞外，多见树木，少见人烟呢，那是不毛之地呀、啊。那个破官，你当不当的有什么意思？不如啊，辞了，干这个倒霉官干嘛呀？跟着我一起经商，大把的银子随便出入，有多美呀、啊！无官一身轻。想吃什么咱就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咱喝什么。哎，那官他不好做，再说这地儿也不怎么地，依我说还是不去为好。呵呵，哎呀，张贤兄啊，你说错了，一个人一个志向，我盼的就是今天。我也不管这官大小，总是皇上和朝廷一片苦心，我书没白念，这是我的志愿。七品县令虽小，那也是父母官呐。我想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做点好事，我也不敢说千古留名，总之我对得起我的良心，对得起圣人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强啊。那我就向你道喜了。没钱吧？怎么办？我兜里还带着几十两，你把电饭账先算算，回家的盘缠大概也够了。那好，来日方长，我必加倍奉还。哎，用不着，用不着，咱谁跟谁呀、啊？哎，给留下30两银子。张贤告辞走了。于成龙一想，有结果了，别等着了，赶紧把伙计叫进来。把欠的账还了，还剩下不少钱，高高兴兴回家呀，跟家里人说，家里人不定多高兴呢。但有件大事得办，转过天来到吏部衙门答谢，一方面是答谢，另一方面得领文凭，说你是罗城县县令，有什么违凭啊？没有不行，得有官印，得有委任状，到那块补办了手续，把这些都领下来了，上到告他日子了，半年之后必须走马上任，过了半年无效，自动就作废，没有时间限制的。于成龙千恩万谢，把手续领下来，这玩意儿丢了还了得吗？揣到怀里头，兴冲冲往家里奔。咱们单说这天，走到山西清源管辖下，到了山西了，刚到清源地界，走到旷野深山，哎呀，两腿乏力。于成龙心说，我来的时候心里也有事，跟长草一样，一路上的美景我没心看，这回回来心里轻松了，
一路游山玩水，哎，的确是不错。哎呀，到这块歇歇腿儿，再往回家赶。正好有个十里长亭，他准备到亭子上歇歇腿儿。往亭子口离开，台阶下的站定一人，这人笑呵呵的倒背着双手等着于成龙。于成龙到了近前才认出来，也是同窗好友，姓王，叫王吉仁。人家也不走仕途了，王吉仁也经商了，跟于成龙处的不错。于成龙好交，交这几个朋友值金子值银子，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。于成龙跑上去施礼：“吉仁兄，莫非在梦中不成吗？怎么在此相遇？”“北明兄，这可不是做梦，我在这儿等了你三天了，我准知道你得走这条道，故此每天在此恭候大驾，我给你道喜呀。哦，你知道我被捕受广西罗城之事？”“知道知道，有朋友在我这路过，把信儿给我捎到了，不借我怎么说给你贺喜呢？来来来，请到亭上一叙，我还有些掏心窝子的话对你说。”“是吗？”两个人携手揽腕上了亭子，往石墩上一坐。这王吉仁点手把小书童叫过来了：“童儿，你到前村打点酒啊，打三斤酒，切二斤好牛肉，再买点花生米，速去速回。”“好嘞。”小书童跑着走了，亭子上就剩下他们俩人。于成龙非常高兴：“吉仁兄，你说你在这给我道喜啊？哎呀，我谢谢了，没想到你我弟兄在此相遇。哎呀，北明兄啊，这个表面上我是给你道喜，实质上咱俩没外人了，我来给你泼冷水来了。”“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哎，你我自家弟兄无话不谈。我听说你捕受七品正堂，我非常非常替你高兴，不容易啊。但是我一听是广西罗城，顿时我从头凉到脚。我说北明兄，你知道广西罗城是个什么地方吗？”“张贤跟我说过，说是边塞地方，是不毛之地，很苦。”“对喽，为什么我给你泼冷水啊？就为了这个事儿。这么跟你讲吧，当年我到罗城去过，连城墙都没有，穷山恶水，那石头都赤裸裸的，有那么句话叫穷山恶水出刁民呢。那儿的人不服管束，什么朝廷什么王法狗屁根本他不理不问，那块的人野性十足，动不动就拿刀动棒，动不动就拼命，一死就死多少口子。我再告诉你，前明的时候有三任知县都被杀了，十个知县去了，活着的回来没有一个呀，叫谁去谁也不去，那就是鬼门关呐。我北明兄啊，你我情同手足，肺腑之言我不能不说呀。我看你啊，辞了吧，别去，愿意经商跟我一起经商，咱把张贤找着，咱哥仨在一起形影不离，你没钱我们给出钱，将来挣了再还我们。不愿意经商回家种地，一叙天伦之乐，你家也不算太困难，吃喝总是不愁吧，有多好啊。你千里迢迢跑到罗城去，你找谁去你啊？ 北明兄，我奉劝你还是不去为妙，你就这样要命，好不容易盼着做个知县，接二连三碰钉子泼冷水。哎呀，于成龙这心翻上翻下呀，鼻子眼呼呼的冒火。要说不受影响那是假的，一个人说不好，两个人都说不好，而且这俩是自己过命的朋友，不能让自己吃亏上当，说的的确是肺腑之言呢。所以这于成龙是低头不语。正这时候，小童子把酒买来了，牛肉往这一放，花生米都摆好了。他的朋友王吉仁倒了两杯酒，一杯酒递给于成龙。北明兄，放下方才的话茬，咱先不提，你我多日不见了，今天痛饮三杯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谢谢谢谢。咱这么说，于成龙都不知道这酒什么滋味，一扬脖喝下去了，俩眼盯着桌子面呆呆发愣。王吉仁看出来了，北明兄，你也别愁，大主意你拿，你认为着我就是当官好，我不怕吃苦，我不怕受罪，那你就去，你不愿意了，哎，你就跟我干，或者是回家，你别发愁啊，身子骨为重啊，现在你我俱过了不惑之年啊，架不住沉重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呀，吉仁兄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你说咱们读书读了这么多的年，什么头悬梁锥刺骨，寒毡坐透铁砚摸穿，不敢说这样，但是付了多少辛苦，一旦朝廷委任下来了，那是对咱弟兄的信任啊。虽然罗城遥远荒地，那个地方不怎么样，但毕竟是一方的父母官呢，哎，皇上信任委派我去，我要辞职不干，我觉得于心不忍。再者一说了，偏下的好地方需要官，不好的地方依然需要官，能说那地方太荒太苦谁都不去，那一方的老百姓交给谁呀？哎，我看我去做官是责无旁贷呀，因此再苦再累再危险，我要挺身一试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志向，有志向，我服你了。小的时候你就这性格，现在依然没变呢。既然北明兄不怕服苦，觉着这么做忠君忠于朝廷，我也没话可说，我只是给你提个醒，你不要太乐观了，哎，把困难摆在前头啊。哎呀，从咱脚下这儿算到罗城没有7000里地，也差不多少啊，你做好思想准备吧。作为好朋友，我见着了我不能不说，既然如此，多谢吉仁兄。坐了一会儿，俩人没得可说了，哎，所以于成龙喝了几杯酒也没吃菜，一抱拳，吉仁兄就此告辞了。好吧，北明兄啊，前途珍重，我听你的好消息，但愿你能逢凶化吉，凯旋归来，借你吉言，再会再会。于成龙告别王吉仁，这心里都不那么太高兴了。书说简短，这天到家了。你想他们家峪口镇呢，这个地方闭塞的要命，消息传开说于成龙做了知县了，什么罗城不罗城，罗城在哪儿都不管那个事儿，就知道当了官了。乡里乡亲左邻右舍全村父老纷纷到家来祝贺了，左一帮右一伙的，消息传到家里，形势也好， 邢氏是于成龙的夫人呢。公子也好，于成龙仨儿子一个女儿，欢蹦蹦跳，高兴，替爹满意，替爹高兴，终于改换门庭，光宗耀祖，能不乐吗？李氏老夫人，她这继母也高兴的热泪横流啊。总之，全家人热闹了十天左右，乡亲们这才见少了。于成龙心里头有苦说不出啊，跟谁说？跟家人讲讲，说罗成太苦了，别人跟我说了，怎么怎么不好，怎么怎么不好，奉劝我别去做官。这话不能跟老人说，怕给老人增加负担，但是又不能不说。他把他长子于廷义叫在没人的地方，门关上，廷义也娶媳妇了。家有长子，国有大臣嘛，爷儿俩坐下了。于成龙跟长子廷义说：“孩子，听为父一言呐，此番赶奔广西罗城，多有凶险，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乐观。爹，那是为什么？唉，一言难尽啊！我的好友都跟我讲的是这么回事。”廷义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。爹，原来是这样，恕儿子无知啊！爹，要这样您就别去了。您干嘛呀？没事找罪遭啊！干脆把这官辞了吧。哎，找个什么理由不行？他们谁爱去谁去，您就在家一待。愿意当老太爷子，当老太爷子；不愿意当，跟儿子维持这个家庭。咱家不敢说吃香的喝辣的，丰衣足食还是可以的。咱一家人在一起，于系天伦之乐，何乐而不为啊？爹呀，您别去了。哎，平义啊，为父向你交底，不等于我不去啊，去是肯定的。朝廷正在用人之际，百废待兴。既然委任你爹爹是七品正堂，我焉有不去之理？哦，都捡好的，哪好上哪去。知难而退，那不是你爹的性格。孩子，你放心啊，你呢，孝顺你奶奶，孝顺你娘，把咱家维持好，不要牵挂爹爹。爹爹有办法，有能力把罗城县治理好。爹，那太苦了，我也听说了，那地方离这儿好几千里地，听说那块还有那个野人。哎，哪来的野人？那是少数民族啊！啊，是啊，不管是什么人吧，就是瑶族、侗族、汉人。哎呀！听说那些人都赤身裸体，不穿衣服，不住房子，都在山洞里头待着，要不在树上过夜。说那帮人不懂人情，甚是野蛮，还听说都吃人肉。我爹，你要到那地方去，那不可想象。哎，说的太过分了。哎，爹爹决心一定，非要赶奔罗成。